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难分辨真假信息的时代，每天一睁眼，各种新闻、观点、数据就扑面而来，但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噪音，这事儿好像越来越说不清了。
确实是这样，但有意思的是，有一群人正试图用一种非常硬核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预测市场。简单来说，他们想给真相定个价。
给真相定价，听起来有点玄乎，不过一个预测市场要能运转。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得能准确地判断一件事的最终结果，也就是你说的那个真相。但这个过程恐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吧。
没错，这恰恰是预测市场里最有趣也最关键的挑战。我们通常会想到三类机制：预言机、人工裁决和自动化数据流。尤其是在这个 AI 时代和信息爆炸的环境下，如何定义并就真相达成共识，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比如预言机，它在处理像比特币价格、一场球赛的比分这种客观数据时，效率极高，就像是区块链连接现实世界的一座桥。
听起来很直接。
但问题来了，一旦遇到像某个新政策算不算成功，或者这部电影的口碑算好还是算坏，这种比较模糊、规则不清晰的问题时，预言机就有点抓瞎了。数据源可能中断、延迟，或者数据本身就有歧义。更要命的是，它还可能被有钱的大户通过砸钱来操控，这就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你刚才提到预言机在这些灰色地带会失灵，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呢？我看到有资料提到一个叫 truemarkets.org 的，他们好像搞了一套分层裁决机制来应对这种复杂情况。
对，这个方案就很有意思，它不是把保全压在机器上，而是设计了一个多层级的仲裁系统。第一层是专家委员会，先做个初步判断，如果有人不服，觉得这个结果有问题，那么持有它平台代币的人就可以发起质疑。这时候就进入了第三层，由一群有声誉的认证者来做最终裁决，比如一些知名的 DAO 组织代表。
哦，我明白了，有点像三级审判机制。
可以这么理解，而且为了防止有人恶意捣乱，整个过程还设置了保证金和惩罚机制。你想质疑结果，可以先交一笔保证金。如果你是胡搅蛮缠，那这笔钱就没了。这种设计就大大提升了真相的公信力，因为它不再是某一个单点说了算，而是一个层层递进、有制衡的共识过程。
听起来确实周密多了，但引入人的判断。虽然能处理机器搞不定的细节，可不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吗？比如决策速度慢，还可能存在偏见，而且很难规模化。这会不会让一个追求去中心化的预测市场反而变得不那么去中心化了？感觉这里面有个内在的矛盾。
这个矛盾确实存在，这也是所有预测市场都在努力平衡的地方。比如另一个叫 Azure Protocol 的平台，他们就用了一个很聪明的原则，叫无罪推定，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他们相信自动化的裁决结果是正确的，这样效率最高。只有当这个结果引发了争议，并且有人明确提出质疑时，他们背后的 Azure DAO 才会作为最终的仲裁者介入。
也就是说，把宝贵的人力资源用在刀刃上，只处理那些真正有争议的案子。
完全正确，这就是在效率和准确性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不可能做到既快又好又便宜，还完全去中心化。所以，不同的平台会根据自己的定位做出取舍。
那如果我们不从技术专家的角度，就从一个想参与的普通用户来看，我该怎么判断一个预测市场靠不靠谱？我应该关注它真相判定机制的哪些方面？
问到点子上了。对普通用户来说，你不需要搞懂背后所有的技术细节，但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裁决过程是否透明，就是说你能清楚地看到一个结果是怎么被判定的，依据是什么。第二，出现争议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清晰有效的解决途径。如果一个平台告诉你结果就是这样，爱信不信，那你就得小心了。一个健康的预测市场，一定会有一个让你能够申诉和寻求公正裁决的渠道。
我明白了，所以一个预测市场为了确保真相的准确和可信，确实是在技术和机制设计上花了很大力气。那么，当这个真相被判定之后，下一步就是怎么交易了。我猜这背后也大有文章吧。
当然，这又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预测市场的交易艺术。
确定了真相之后，如何高效、公平地进行交易？就是另一个核心问题了。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三种主流的模式：自动化做市商，也就是 AMM，还有订单部模式， 以及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混合模式，这些东西直接决定了我们每次下注背后的价格变动和交易体验。
是的，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零售商店和股票交易所的区别。AMM 就像一个永远有货的自动售货机，算法帮你定价，你随时去都能买到或卖出，它保证了基础的流动性。但它有个天生的缺陷，尤其是在多结果市场里。
多结果市场，比如预测谁会赢得一场有八个候选人的选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AMM 就像把资金平均分进了八个小池子里，每个池子的水都很浅，流动性被严重碎片化了。你稍微买多一点，价格可能就会剧烈波动，交易成本变得非常高，这对用户来说体验很差，实际收益也会大打折扣。
这个流动性碎片化和价格波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滑点，听起来有点抽象，能不能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一下？
当然，这就像你想去买一本限量版的漫画书，如果全城的存货都集中在一家大书店里，那价格就相对稳定，这家店就是那个单一共享流动性池。但如果这本漫画书分散在八个不同的小报刊亭里，每个亭子只有一两本，那你去任何一个亭子买，老板都可能因为物以稀为贵而给你报一个天价，这个高出的价格就是你的滑点。而流动性碎片化就是指这些书被分散在各个小亭子里的状态。
这个比喻我懂了，那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有的，比如一个叫 Exodold Market 平台，他们就搞了一个叫 LSLSMR 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大水箱来取代之前那八个小水桶，所有结果的流动性都放在一个共享的池子里，而不是相互分割。这样一来，资金利用效率就大大提高了，价格发现也更顺畅，用户的交易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
所以 AMM 模式虽然方便，但在某些场景下效率不高。那订单部模式呢？像 Polymarket，我听说他们就从 AMM 转向了订单部模式 CLOB， 这背后是不是为了吸引更专业的交易？
没错，订单部模式就像我们熟悉的股票交易所，买家挂买单，卖家挂卖单，系统撮合。对于专业的交易者来说，他们可以更精准地控制自己的出价和交易策略，市场的价格发现也更有效率。 Polymarket 的转变显然是想吸引这部分更聪明的钱。
但这种转变会不会有另一面？比如它是不是提高了普通散户的参与门槛？如果一个市场的流动性不够，是不是意味着小众市场的价格波动会更大，普通人更难参与了？感觉这有点牺牲了预测市场的普惠性。
这正是它需要权衡的地方。订单部模式确实对流动性有更高的要求，在一个不够活跃的市场里，买卖价差可能会很大，普通用户进去很容易就被割韭菜。所以有些平台开始尝试混合模式，希望能鱼与熊掌兼得。
混合模式就是把自动售货机和股票交易所开在一起，
哈哈，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它用 AMM 来提供一个基础的流动性池，保证普通用户随时都能交易，不至于没对手盘。同时它又有一个订单部，让专业交易者或者做市商可以在上面进行更高效的报价和交易，这样既服务了零售用户，也满足了专业玩家的需求。像 Kelsey 还有 TrueMarketsOrg 都在探索这种模式。
看来预测市场的交易结构真是一门精妙的平衡艺术，它需要在流动性、效率和公平性之间做出各种权衡。而这些交易最终发生在哪里，也就是他们的底层基础设施，我猜同样也充满了各种博弈。
完全正确，这背后其实是去中心化、效率和监管这三者之间的一场复杂博弈。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分为完全链上、混合型和中心化链下这三类。
在 Web3 的世界里，我们好像总在强调去中心化，但听你这么说，预测市场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
没错，这恰恰说明了去中心化并非一个僵化的教条，而是要根据实际需求来取舍。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Polymarket， 它就是典型的混合模式，它的结算和资金托管放在 Polygon 区块链上，保证了资产的安全和不可篡改，但它的交易撮合引擎是放在链下的，为的就是追求更快的交易速度和更好的用户体验。这就是在链上安全和链下效率之间找到了一个甜蜜点。
那么完全链上的市场呢，虽然它听起来拥有最高的透明度和抗审查性，但它的交易速度和成本肯定是个大问题吧。在实际应用中，这种纯粹的去中心化优势真的足以弥补它在用户体验上的巨大牺牲吗？
这就要看具体的应用场景了。对于一些高度敏感、绝对不能被干预的预测事件， 比如涉及政治或者一些有争议的话题，那么完全链上的抗审查性就是无可替代的优势。用户愿意为了这种保障去忍受相对较慢的速度和较高的费用，但对于大部分日常的预测事件，这种极致的去中心化可能就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那另一个极端呢，像 Cauchy 这样的中心化链下平台，它虽然牺牲了去中心化，但却获得了美国 CFTC 这样的传统金融监管机构的认可。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看，你觉得监管的介入对预测市场是利大于弊，还是会限制它的创新活力？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目前行业里也有很多争论。一方面，监管的介入带来了合法性和信誉，像 Cauchy 它能直接用美元进行交易和结算，这大大降低了普通用户的参与门槛，也吸引了更多主流资金的关注，这无疑是利好。但另一方面，监管也意味着合规成本的增加和创新空间的受限，那些更前沿更大胆的预测主题可能就无法在受监管的平台上出现了。
所以这又是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选择题。
正是如此，基础设施的选择深刻地影响着一个预测市场的运作模式、信任机制和用户体验。而无论采用哪种底层架构，市场最终还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能预测什么，以及如何有效地设计这些预测事件。这正是预测市场设计的精妙之处。
没错，当我们决定要预测某个事件时，下一步就是如何构建这个赌注了。我看到资料里说，预测市场的形态也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二元型、多结果型和标量型。这就像是从简单的是否选择题到多选题再到填空题。
这个比喻很恰当，这三种设计就像是不同精度的信息捕捉器。二元市场最简单，就是是或否，比如今年夏天东京会举办奥运会吗？它简单粗暴，容易理解，流动性也最集中，所以是目前的主流。但它的问题是只能呈现一个粗略的轮廓。
粗略的轮廓，我明白他没法回答奥运会有多成功这种更细致的问题。但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叫 Opinions.fun， 他们居然在做一个菠萝披萨到底好不好吃的市场。这种主观问题根本没法客观的结算吧，这算不算拓展了二元市场的边界？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拓展。这种市场本质上交易的已经不是一个客观事实了，而是社群的流行度、趋势和情绪。你买入好吃的份额，并不是因为你真的认为它会有一个最终的正确答案，而是你赌大家会更认同这个观点，从而推高好吃份额的价格。它更像是在交易一种文化符号或者一个meme。
有点意思，把主观情绪也代币化了。那多结果市场呢？比如预测奥斯卡最佳影片有多个提名选项，这里面有什么设计上的讲究吗？
多结果市场的设计要复杂的多。核心规则是所有结果必须互斥且穷尽，也就是说最终只能有一个结果胜出，并且所有可能的结果都得被包含在内。这里最关键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必须包含一个兜底代币。
兜底代币，你是说一个以上都不是或者其他的选项？
完全正确。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预测市场的选项里没有这个兜底项，结果发生了一个谁也没预料到的意外情况，比如颁奖典礼因为意外取消了，那这个市场就崩溃了，因为它无法结算，所有人的钱都可能卡在里面，这对平台的信誉是毁灭性打击。
哇，这真是个大坑。那最复杂的标量市场呢，它听起来像是要预测一个具体的数值，比如下个月以太坊的平均 gas 价格会是多少，这种要怎么玩？
标量市场确实是最能捕捉精确信息的，它的玩法有点像金融里的期货，平台会设定一个价格区间，比如预测 gas 价格在10-50之间。如果你觉得最终结果会高于某个值，你就买入多头份额；如果你觉得会低于某个值，你就买入空头份额。
它的收益是怎么计算的？是不是猜得越准，赚得越多？
正是如此，它的奖励机制不是简单的对或错，而是根据你预测的精准度来按比例支付报酬。比如最终结果是25，你预测的是26，另一个人预测的是35，那你获得的收益就会远远高于那个人。像 Tripa.io 这样的平台就是通过这种机制来激励大家做出更精准的预测，而不是随便猜一个。
我明白了，从简单的二元到复杂的多结果，再到追求极致精确的标量，预测市场的设计本身就在不断的演进，为了更有效的汇聚集体智慧。但说到底，预测这件事它的意义远不止于金融博弈。
没错，其实预测一直是人类认识世界、 推动进步的重要方式。从古老的德尔斐神谕到现代的天气预报，再到原子弹的研发，本质上都是对未来的预测。如今，除了我们刚才聊的这些以金钱为核心的市场，群体智慧和 AI 技术正在把预测的边界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这其实是一种超越金钱的预测。
超越金钱的预测，这怎么理解？
比如有一些平台，像 Meticulous 和 Good Judgment Open， 他们不涉及金钱投注。用户在上面提交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概率预测，平台通过算法把成千上万人的预测整合起来，并给予那些持续做出准确预测的人更高的声誉、权重和积分奖励。
这听起来就像100多年前高尔顿那个著名的猜牛体重的实验，一群人去猜一头公牛的体重，每个人的猜测都五花八门，但所有猜测的平均值竟然和公牛的实际重量惊人的接近。
完全正确，这就是群体智慧的力量。每个人的知识和偏见都是有限的，但当把一个足够大、足够多样化的群体的判断汇集起来时，个体的错误和偏见就会相互抵消，最终剩下的就是非常接近真相的集体判断。 Polymarket 在过去几次选举中高达 95% 的准确率，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个经过训练的业余爱好者群体，他们的预测能力甚至能够超越专业的情报分析师。
这太神奇了。那 AI 的加入呢，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叫 SN18 at Zeus 的项目，在用 AI 做气象预测。
AI 的潜力是巨大的，像那个气象预测项目，它利用欧盟哥白尼计划提供的海量卫星数据，通过 AI 算法来开发比传统方法更精准、更快速的天气模型。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人脑根本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数据。而且像 Bitensor 这样的网络还在用加密货币去激励全世界的开发者来贡献和优化他们的 AI 预测模型，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但 AI 的黑箱特性和对大数据的依赖会不会也带来新的问题，比如算法偏见，或者我们过度依赖一个我们并不完全理解的系统来做决策，这会不会有新的伦理风险？
这是必然要面对的挑战。我们如何确保 AI 在预测过程中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避免它从历史数据中学到并放大人类社会的既有偏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验证和激励机制就变得尤为关键。我们需要有办法去检验 AI 的预测结果，并对好的公正的算法给予奖励，对坏的有偏见的算法进行惩罚。
看来无论技术如何演进，预测的核心始终是对不确定性的探索和对真相的追求。从传统的金融博弈到群体智慧，再到 AI 赋能预测市场以及更广义的预测方法，正在成为我们理解世界、做出更明智决策的关键工具。
是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所以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其实从头到尾梳理了预测市场这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它最核心的部分在于如何判定真相，这里面涉及预言机、人工裁决和自动化数据流之间的权衡。
没错，然后是它的交易结构，无论是 AMM 订单部还是混合模式，都是在流动性、效率和用户体验之间寻找平衡。再到底层的基础设施，又体现了去中心化、效率和监管之间的博弈。
对，而市场本身的设计也从简单的是或否的二元市场发展到能捕捉精确数值的标量市场，这背后反映了我们对信息精度不断提升的渴望。但无论哪种设计，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汇聚群体的智慧，把分散在每个人脑海中的信念转化成可以交易、可以定价的资产。
是的，最终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一个概率上的参考。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预测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大，从纯粹的金融博弈扩展到非金钱的群体共识，再到 AI 辅助的科学预测，这预示着它在未来解决更广泛社会问题上的巨大潜力。
在这个信息爆炸和 AI 崛起的时代，预测市场以及它衍生的各种方法似乎正在重新定义我们获取知识和达成共识的方式。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金钱的游戏，更像是一面能够折射出集体智慧、揭示未来可能性的棱镜。然而当技术进步到可以将一切都代币化，并能以惊人的精度预测未来时，我们是不是也面临着一种风险，那就是把生活中的一切都过度的博弈化了。预测的本质究竟应该是一种帮助我们探索未知的工具，还是它本身就成了目的？它将如何重塑我们对知识和共识的定义，并最终影响人类的决策和整个社会的走向？这些问题 或许比预测市场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